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今天我们要谈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提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安提阿教会，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教会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些榜样。安提阿教会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今天的教会来学习呢？我们会从好几个方面来看这个教会的特色。不过首先，当提到安提阿教会，我们要先知道安提阿在哪里。如果你有圣经后面的地图，你可以翻到在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的北边，叫叙利亚。叙利亚那个省在罗马时代叫做一个叙利亚省，今天是一个国家。在叙利亚几乎是最北边，最北边的边境上有个城，就叫做安提阿城。那么它的旁边有一个叫做基利加，这是另外一个省。基利加是扫罗或者说保罗的故乡。安提阿在公元前300年，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希腊帝国的时代就建立了这座城。这个城是亚历山大的一个将军他设的一个城，这个城用的名字叫做安提阿，是纪念那个将军他的父亲，名字叫做安提阿。所以这个希腊帝国呢，一共在整个后来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有好几个安提阿，都是同一个将军建的，他为他用他爸爸的名字建了好几个安提阿。以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别的地方，他到这儿的安提阿，到那个地方的安提阿，因为罗马帝国里面有超过10个安提阿。但是最大的、最有名的安提阿，却是今天所说的这个安提阿，在叙利亚的安提阿。这座城，到了100-200年之后，就到了罗马帝国的时代，成为罗马帝国整个版图之内的第三大城。第一大城当然，罗马帝国的首府。罗马的第一大城，第二大城是北非今天埃及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港是第二大城，第三大城就是安提阿。当时的人口已经有50万，当然以今天来讲50万算不了什么，不过在当时全世界城市人口超过50万的没有几个，今天动不动某某城市就超过1000万。我明天要去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维斯，那个城据说有1000到1300万，汉城1400万。所以今天全世界有超过1000万人口的可能有10几20个城市，可是在2000多年前却不是如此。所以50万人的安提阿是一个当时罗马帝国非常大的城市，人口当中15%是犹太人，所以那个城里面的犹太人有好几万。那么因此当教会从巴勒斯坦从犹太全地慢慢往外扩展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安提阿就成为在巴勒斯坦之外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教会的根据地。所以因此外邦的教会第一个建立的是安提阿。那么当然以后谈到教会历史或者说宣教史的时候，都会注意到安提阿教会的重要性。安提阿教会它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不过它的重要性不在罗马帝国之内的教会，而在罗马帝国之外的教会。因为叙利亚那是罗马帝国的边界，叙利亚的东边就是属于波斯帝国，当然后来的波斯帝国不叫波斯，它用很多别的名字，最常用的一个叫做帕提亚。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提到有帕提亚来的，那时候是叫做帕提亚。帕提亚这个就是当时的波斯帝国，不在罗马帝国之内。那帕提亚再往东，当然你可以再到印度，到很多地方去。安提阿后来成为最重要的外邦教会的根据地，因此所有往波斯的、往东方的教会都是以安提阿为出发点、为根据地。包括唐朝公元后635年到中国的景教，它最早的出发点就是安提阿教会。它从安提阿到了波斯，从波斯经过丝路进入中国。 所以呢，所谓的东方教会是指罗马帝国以东的罗马帝国版图之外的教会，叫做东方教会。东方教会之母会就是安提阿教会。罗马帝国里面的教会的之母呢，是耶路撒冷教会。所以耶路撒冷教会跟安提阿教会两个，一个是以犹太人为主，一个是以外邦人为主。当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后来教会的重心就慢慢在罗马帝国之内的重心就从耶路撒冷迁移到罗马去了。可是东方教会，就罗马帝国之外的东方教会，一直是以安提阿教会为它的主要根据地。所以安提阿教会在后来教会历史上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力。那这边所看见的是安提阿教会怎么开始的。这个教会的开始，这个教会的特色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全世界所有的教会，包括我们教会来学习。我们再翻开《使徒行传》第十一章19节到30节，他一开头提到这个教会的特色之一，也可以说这教会怎么建立起来的呢？19节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就是斯提凡殉道的事情，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个教会怎么开始的？安提阿的人怎么会开始信耶稣？是因为在耶路撒冷这边，因为斯提凡殉难的事情，被逼迫不得不逃离开耶路撒冷的信徒，在四散的时候就往东、往西、往南、往北。那么他这边所提到大部分是往北的，腓尼基就是在地中海沿岸，差不多古代叫做推罗西顿，今天就是黎巴嫩，从那边往北走。所以腓尼基那一带的居比路呢，是塞浦路斯岛，是要过了地中海了，但是呢最接近巴勒斯坦的一个大的岛就叫做塞浦路斯岛，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叫做居比路，那边有很多犹太人，所以有些人就过海到了居比路去了，因为有很多人本来就是居比路人，居比路的犹太人，包括以后我们会看到的巴拉巴，巴拉巴本身就是出生而且生长在居比路的犹太人，后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也在那边信主，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很多犹太人本来住在居比路，他就回到居比路去，在那边也传福音。另外有些人就到了安提阿，再往北，从腓尼基再往北就到了安提阿。那他特别提到说，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就是说不向犹太人以外的别人讲，只向犹太人讲。那么因此这个福音还是传在犹太人当中。但是20节提到，其中有一些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其实严格说起来是曾经住在居比路或者曾经住在古利奈的犹太人，他没有说犹太人，是住在那边的犹太人，他们是讲希腊文的。他说这些信徒他们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向希腊人，希利尼是希腊人的意思。到底是真正的希腊人，血统上的希腊人呢，还是文化上的希腊人呢？这是颇有一些争论的。不过大致上今天的结论是说，这些所谓的希利尼人应该说是受希腊文化和语言熏陶的人，不管他种族上希腊人、犹太人或者所谓的外邦人，只要他讲希腊文、有希腊语言的这种能力的，这一些信徒到了安提阿都向他们讲。对，这个希利尼人不一定是血统上的希腊人，而是有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那么20节说，主与他们同在，因此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你会发现第一个特征，这个教会呢不是由牧师建立的，这边没有提到任何一个牧师，也不是宣教士建立的，是信徒。你也可以说这些信徒基于各种的原因四散以后呢，叫做随走随传，就是他走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然后呢信徒就更多的人信主，然后就建立了教会，这叫做随走随传的方式。在教会历史上基督教的传播有好几种方式，好几种途径，其中有一个就是由一般的信徒随走随传带出来的。 其实我们今天大家坐在这里，我们 Boston 圣经教会就是随走随传出来的。怎么说呢？我们教会成立了30年了，或者说30年刚刚满30周岁过一点点。在我们30年之前，我们之前教会成立之前有一个所谓的 Cambridge 查经班，就是一个查经班都是学生，不但在这个 Boston 是如此，在全美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很多的信徒来自于香港，来自于直接来自中国大陆都有，也有来自于台湾。他们可能是基督徒，在各个学校读书，于是他们最开始有一个基督徒的查经班，就叫查经班。没有什么牧师，没有什么传道人，没有宣教士，他们就自己查经，然后呢传福音。很多年之后就建立了一个一个的教会。那我们 Boston 教会严格说起来是40年前 Cambridge 查经班，然后这些信徒带了很多人信主，那有些人毕业了找了工作留下来了，越来越多，于是说那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教会呢？成立了教会。所以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有一个特征是跟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有一点不同的，在美国的华人教会2/3是没有宗派的。没有宗派就是说不是长老会，不是浸信会，不是这个会，不是那个会，什么会都不是，就是无宗派的背景，独立教会。那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是这样，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当时这些教会的成立之前的前身都是信徒随走随传然后建立的。那这些信徒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当成立教会的话，我们要属于什么会？我们本来什么会都不是嘛，所以成立教会呢也什么会都不是嘛，也就是这样来的。那么同样的，韩国教会在北美数目可能比中国教会还多，北美的中国教会超过1000间啊，1000间里面有600多间都是像我们一样没有教派独立的教会，都是从查经班开始的。韩国教会90%是属于长老会或者是这个卫理公会，这两个最大，占80%。那总是有个什么教会，没有教派的韩国教会是非常少的。美国教会也大部分都是有教派的。所以华人教会在北美好像安提阿教会成立的有一点类似的地方，是由信徒主动传福音建立的教会，那么是信徒随走随传所带出来的。那为什么会走呢？你说随走随传他干嘛走呢？走就很多原因了，有些是来读书的，北美华人教会很多来读书的，也有很多人来逃难的，逃难也可以建立教会的。当然最不好的一种方式是分裂，教会吵架了，你分出一个去，那也算成立一个教会，不过这是少数，而且不是好例子。真正的随走随传是因为经济上的或者其他的原因，所以他离开或者受到迫害。我们的 New England 这个区，纽英格兰区号称为美国独立的时候的开始，因为300多年前最早的英国移民是所谓清教徒，是为了宗教的迫害不得不离开英国，然后到了新大陆，就到了这儿来。所以我们这边新英格兰区为什么叫新英格兰，就是那些英国人来这里，他们受了宗教的迫害，所以来到这里，然后在这边他们建立了教会，然后就这样发展。随走随传是一个教会扩展的模式之一，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征很重要的，就是信徒是主动的一个角色，他们主动来传福音，不是被动的。譬如说由牧师来分派也好，或者是来指挥也好，不是的，是草根性的，是信徒主动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安提阿教会的一个特色。因此在这样的教会的里面，一方面你可以看见人人在侍奉，人人在侍奉，没有谁是拿薪水的，没有谁是怎么样，就是大家都在做，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人人侍奉的一个教会。这个特征我想是今天教会非常需要思考的，因为从教会历史上来说，很多教会的成立都是由信徒采取类似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因此信徒的参与感是很高的， 大家主动的参与。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主动的参与感就慢慢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教会超过30年、40年的教会，通常教会里面的人不再是人人参与了，只有少数的人参与的，越来越少人参与了。最后谁参与呢？牧师。哎，我请牧师来嘛，不然花钱请你来干什么？就是您要讲道当然是啦，探访啦，偶尔车子坏了请你来修车啦，不然请你来干什么的？你知道吗？所以这种感觉是在几十年之后很自然而然、很自然而然过去了。最初教会成立的时候好像叫做拓荒啊，拓荒精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是40年前、30年前、20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当教会越来越制度化，越来越有规模，越有根基，越有历史的时候，其中一个危机就是信徒不再主动的积极的参与侍奉了。我们教会过了30年了，三十而立的好处是我们可以自立了，我们可以做很多事了。三十而立的危险就是，然后呢，就是我出钱你出力，我奉献嘛，然后剩下谁出力？就是其他人出力。所以难免教会弟兄姊妹有时候会感叹说，哎呀，当年的时候啊，我们教会还没有这么好的时候，油漆大家一起来，扫地一起来，什么一起来，现在每一年大扫除的时候谁来？谁都不来，只问牧师来了没有，你知道吗？这是很自然的，所有教会的历史2000年来这是层出不穷的。但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再思，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回到教会开始的，想到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热心，起初的那个东西到哪里去了？但这个教会建立的时候是由信徒主动开始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样的教会或者说这样的查经班都曾经有过一个问题，同样的历史常常重演，就是这样的教会很有主动的参与性是好处，不过缺点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一起来，也没有明显的所谓的教会的领袖或者属灵的领袖，所以难免有时候比较没有组织，也没有什么很定型的一个规模，那有的时候会产生非常不一样的意见。那你说这个查经班、这个团契或者说这个教会，在这种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有时候会个人走个人的路的，这很自然的。所以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的时候是需要在某些适当的时机，有适当的属灵的领袖会帮助这个教会变得有更好的根基，能够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安提阿教会到了22节后面，你就看见有了一个转变。22节说，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这个当时的母会是叫做耶路撒冷教会，他又听说了这个安提阿教会的事情。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很有意思，他常常听说很多东西的啊。第8章就听说撒玛利亚，有人信主了。于是呢，就差派了彼得、约翰去看一看，所以他们耳目很灵光的啊。听说了就派人去。你可以说从负面角度来说，好像教会不太放心一个新成立的教会，要派人去，派叫做国内的说法叫做上级指导员，上级指导员来督导、查看，啊，负面的角度好像说要来管管他。从正面的角度来说，其实它是有一个正面的意义，也就是说新成立的教会，我新成立的一个光景，很可能像我所说的，就是有时候群龙无首的时候，走，不知不觉了，可能走偏了，或者说走的一个不是很好的状况。所以教会就派了一些适当的属灵的领袖去帮助、去探望。于是耶路撒冷教会派了谁呢？巴拉巴。这是大概圣经上3次提到这个人巴拉巴。第一次是第4章提到巴拉巴，他是住在居比路的一个利未人，他把他的财产奉献了。然后后来第二次提到巴拉巴是在第9章的时候，当扫罗信主了以后，后来去到耶路撒冷，没有人敢接待他， 巴拿巴接待他，把他介绍给使徒。第三次在这里，为什么教会派巴拿巴去呢？我先说这个目的，再说巴拿巴这个人。目的我刚刚说了，主要的目的是帮助这个刚刚开始的教会在真理上有很好的根基，从有好的根基才能进一步的发展。不然呢，好像我这几年来我生平没有买过房子，就在美国，在台湾我住过很短的时间，住过公寓。那么来了美国，到处租房子住，第一次买房子，买房子就会附带就买了草地啊，所以以前从来不种草的，也不知道草是怎么种的，反正草就自己长嘛，所以第一年我从来不管它的，顶多浇浇水，连水有时都懒得浇。那第二年一看就变得秃头了，一看到变成哇，这个草地变成拉犁头了，怎么搞的？买过来还是绿绿的，现在变成拉犁头了，就发现哦，我要照顾它，要照顾起草地就发现挺麻烦的，啊，很多学问的。同样的，经营过的、照顾过的草地，跟那种杂草丛生的草地都叫草地，是不一样的。教会让它自己发展，自己发展也好像很好，知道做百花齐放。但显然的是没有主人在照顾的样子。那么有一个好的人，主人好好去经营这个花圃，那就不一样，该什么时候长什么花就会长什么花，然后呢可能有红有绿有黄什么，有配色啊什么之类的。那如果你随他去，是百花齐放，百草齐长，那显然的就是这个好像野地里面的一些乱七八糟东西一样。所以呢，巴拿巴，教会为什么派巴拿巴去，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教会的真理的根基上能够扎根扎得更好，使得教会将来的发展的方向更正确。于是派了一个人叫巴拿巴，这个人我想对安提阿教会后来的发展有极为重大的影响。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适当的人选。为什么说他是最佳人选呢？圣经上怎么介绍他呢？他提到他的时候很有意思，24节，这个人是个好人。教会派的牧师哪里不会没好的，都是好人嘛。整个使徒行传只说过一个人是好人，就是巴拿巴是好人，那当然并没有说别人是坏人。不过说巴拿巴是个好人，用这样的说法只有一次，就是巴拿巴，可见他大概是真好。怎么个好法？他下面说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应该这样说，他的属灵的灵性很好，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这是代表他跟神的关系，他属灵的生命。一个属灵的领袖，当然最大的影响力是来自于他跟神的关系，他属灵的生命。他属灵生命很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大有信心。事实上他也应该说他也是大有爱心的，因为第四章提到他变卖一切的家产的时候，表示他对教会对人有一个关心，他是有爱心的人。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属灵生命很好的人。第二个，为什么他是适当的人选？我们说过第四章提到他是生长在居比路塞浦路斯岛的犹太人，那个岛是一个希腊文化的一个影响的地方，一直到今天塞浦路斯岛还成为政治上的一个动乱的地方，因为塞浦路斯岛一半是讲希腊话的，一半是受土耳其的影响的，所以是回教徒讲土耳其话的，另外一半是讲希腊话的，那大部分都是希腊东正教，到今天2000年后的今天还是如此。所以那个岛整个是早期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后来回教开始了以后才开始有土耳其人，有回教徒，有土耳其话的人，原来整个岛都是讲希腊文的。所以安提阿教会这个领袖巴拿巴，你可以知道他从小受的教育是希腊文化的教育，可他是犹太人，我相信他的希伯来文也很好，所以他是双重语言、双重文化的背景。安提阿本身是希腊帝国时候建立的城，虽然有15%的犹太人，不过那个城本身是个希腊城，所以里面当然是讲希腊文的。那边的犹太人，我相信都讲希腊文的。教会要派一个人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你说会派彼得吗？彼得当然会讲一点点破的希腊文 ，broken Greek， 不是 broken English。他当然会讲一点，因为他打鱼的，卖鱼，人家顺便卖给希腊人，要讲点希腊文呢、啊。 但是他的希腊文肯定不是他最好的语文，所以不会派彼得，不会派约翰，能派谁呢？巴拉巴，他有双重文化的这个背景。第三个，这个人我们上次说过，他的名字不叫巴拉巴，他名字我相信信徒十个有九个半都不记得他叫名字了。他本名叫什么你知道吗？他名字叫约瑟，本名叫约瑟，巴拉巴是绰号，后来人家都知道他叫巴拉巴。我说你去做圣经考试，我相信连神学生都讲不出他的名字。他名字叫约瑟，可是约瑟没有人用这个名字，用的是他的绰号叫巴拉巴。巴拉巴的意思叫做劝慰子，就是劝慰之子，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的个性啊，就是很会鼓励人的人，很会鼓励人的。我常常开玩笑说像这个拉拉队队队长，别人做一件事情哦叫好吆喝，台湾话就是别人在吃米粉，他在旁边喊热假逼混的话修啊，好哦好哦，其实你也没吃对不对，你也没做，但是呢他会鼓励人，他是劝慰子。很有趣的是二十三节，当他提到他到了安提阿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那劝勉那个字原文就是劝慰，就是他的绰号，他是劝慰子嘛，他到了那边就劝慰众人。因为劝慰这个字有安慰的意思，有鼓励的意思，有激励的意思。他这样是这样一个人，他很容易鼓励别人。他到了安提阿看见信徒，这些一般的信徒，没有教会的领袖，没有牧师，可他们传福音也带着人信主。哎，这些教会当然你说毛病一定有毛病，缺点一定有缺点，可是他会鼓励说哎，感谢主，圣灵与你们同在，他会鼓励众人，因此弟兄姊妹就更火热的更积极的开始来传福音。这是他的个性。如果去了一个人，你搞什么啊？圣灵不是这样做的，不对不对不对，全部下去，还是要会可能那个火就熄掉了。对，在刚刚开始，当然我说过大家有热心，可是不一定有很好的训练，大家有热心但是未必什么事情都是按照章法来的，甚至有的时候这个人做的跟那个人做的是矛盾的抵触的。但是他是一个善于鼓励别人的人，所以这个人他到了安提阿，他说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很有意思。他说看见神所赐的恩，他看见什么呢？没有明确的说。当然你可以说很多人信主，这是其中一个，但我发现就在前面一点点，第十八节哈，我们上次提到当彼得福音传给哥尼流，哥尼流和他全家人都信了主，后来耶路撒冷教会问起为什么彼得一个犹太人到一个外邦人家里去的时候，那彼得就说明了，说明完了最后他就说，你看圣灵这样降临，我是谁，我能够拦阻神吗？在十一章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赐恩，这个赐恩就是这边所说的神所赐的恩。其实十八节跟这里有一点连，因为前面所说的是第一个外邦人信主，哥尼流是彼得传福音的，可是第一个教会不在该撒利亚，第一个教会却是在外邦教会，却在安提阿，但是一样看见神所赐的恩。该撒利亚哥尼流家里那天是圣灵降临，他们说出方言。在安提阿没有特别提到他有没有方言，有没有神迹，但是一样有圣灵的同在的意思。巴拉巴看见了圣灵的同在，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他就鼓励众人。他鼓励他们什么呢？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就是说信了主很好，不够，我们需要立定一个心志，抓住神，常常依靠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是顺利的，有的时候有困难。当生活一帆风顺没有问题，生活起了风浪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要离开主了。所以他鼓励这些信徒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在生活中有波浪的时候， 你还可以靠主，否则的话一帆风顺我们很容易依靠主，很容易感谢主，一旦生活起了风浪，很多人就离开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巴拉巴鼓励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你后来看见他去找了保罗来帮他忙，为什么？因为他需要有人来帮助他做教导的工作。怎么样让信徒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需要真理的教导。而巴拉巴知道他的恩赐在于鼓励人，他的恩赐却未必是真理的教导，恩赐是不同的，也需要巴拉巴这样的人，但也需要保罗这样的人。因此他后来去找保罗，但是最后一个巴拉巴的特点，这个人的特性，他是一个很会用人的人，他自己非常的谦卑，能够用不同的人，甚至用一些恩赐比他好的人。保罗的恩赐在教导方面是比巴拉巴强的。后来教会历史上我们都知道保罗，却常常容易忽略巴拉巴。但是巴拉巴这个人，他的特征就是宽宏大量。他的名字不再被纪念的时候，他不会嫉妒。但他这个人能够提拔一些可能在一段时间是被人忽视的，会被人轻看的人。那么他一生当中提拔过两个对教会最重要的人，第一个就是保罗。第一个就是保罗。保罗的过去的背景并不是太好，这个太好的意思就是说，从教会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叫做有一个黑材料，他是有一个黑材料的。为什么？逼迫教会迫害基督徒。那那时候的教会敢用保罗这样的人吗？我相信很有大的问题的。你今天如果教会说要聘牧，我们都要别人给一张履历表，什么时候读书，到哪里侍奉，我们会打电话去问问过去怎么样啊，不怎么样，你敢用吗？问题在这里了，你过去如果有一个黑材料说过去记录不太好哦，你这辈子都完蛋了。保罗的记录是什么？第一个殉道的斯提凡，是他即使不丢第一个石头，他是亲自作证的，他不是导演，也是重要的男配角，也是其中一个。那之后还不知道多少个这样的人，教会能用吗？还好安提阿教会的主任牧师是巴拉巴，他就聘了保罗做他的助理牧师，否则这很难了、这很难聘的。那当然我相信当时的教会对保罗不会完全不知道他的背景，但是因为巴拉巴的缘故他们就接受了。所以巴拉巴的个性是，当一个人他看出，他当神给他这种属灵的眼光，看出这个人的恩赐，看出这个人的心智，他就用这样一个人来帮助他度过这个阶段。等到那个人的恩赐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时候，那么巴拉巴这种介绍者这个角色就不重要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可是有一些人在未经考验之前，人很自然的有一个怀疑的。当然另外一个故事要等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明年的这个时候再说了，因为这个使徒行传这次我们只讲到第十二章，明年的一月到三月四月我们才继续讲十三章之后的事情。所以到明年讲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巴拉巴提拔过第二个人叫做马可，称呼约翰的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他是他的表弟。可是呢内举不避亲，就是说他不是因为他表弟所以拉他一把，保罗跟他没有关系，他照样拉把他。马可以后我们会提到他，这个人年轻人，可是呢经不起苦难，所以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过程中，马可中途就受不了了，好像在教会说我要去做宣教士，教会就给他奉献，他就上阵了。几个月以后临阵脱逃不干了。如果我们拆船委员会支持搞了半天支持一个宣教士，刚刚上去几个月就跑掉了，以后再来申请做宣教士，你支不支持啊？不要了。对啊，保罗也是啊，到第二次要是再宣教要找马可去的时候，保罗就不肯。 怎么可以？这种宣教士太差劲了，几个月就跑掉了，第二次又要来了。保罗不肯，结果巴拿巴接纳了。于是一个后来呢，宣这个拆船的工作本来是一队变成两队，保罗带了一队，巴拿巴带一队。巴拿巴带谁？就带他的表弟马可，然后就带他。几年之后，连保罗都说，马可在传福音的事上对我有帮助。所以连保罗对马可都要刮目相看，哎，这个年轻人现在不一样了。可是当他失败的时候，谁会给他第二次的机会呢？有趣的是，不是保罗，不是保罗。不过你可以了解保罗的个性，他的恩赐，所以他不太有这个把握。但是巴拿巴的不同就是在于，他是一个容易鼓励人的人，他能够看出人里面一些可造之才。所以一个失败的马可，巴拿巴调教之后，哎，成为一个连保罗都认为嘿不错。你就发现巴拿巴这个人个性很特别。所以被人所撇弃的保罗，在巴拿巴的带领之下，成为教会很重要的使徒。一个被别人看为失败者的马可，经过巴拿巴的带领，却成为传福音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这就是巴拿巴。所以这个教会有这样的一个传道人，所以呢，这个教会当然有很好的一个发展。因此，25节你就发现他到了大树城去找扫罗，找着了就把他带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是第三个这个教会的特征，这个教会非常重视教导。因为前面看见这个教会是很会传福音的啊，因为他们信徒随走随传，很多人就信得主。可是只有传福音没有根基，没有教导的话呢，这个教会不能够长久的继续的发展。台湾喜欢叫做永续经营啊，这公司啊要永远继续经营下去，那你就要把根基做好，否则的话呢，很多公司就是昙花一现的。我以前做过好几个公司啊，自从我离开以后都垮掉了。倒不是说我走了住址垮掉，这个公司都垮掉了，而是说那个公司本身在经营的时候就不是考虑是一种永续经营的，就是能捞就捞，能赚就赚，最后呢，那当然非垮不可。其中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国泰，我是国泰塑胶，哇，当年还是不错的，当然后来是垮得一塌糊涂。因为当你在经营一个公司是如此，经营一个教会更是如此，因为教会是需要有真理的根基的。巴拿巴知道自己的恩赐，知道自己的特点，但他也知道自己的弱点，他的弱点是教导，所以他要从安提阿到大树城。所以如果你看地图，叙利亚省的最北边就是安提阿，安提阿一过去叫做基利加省，基利加省的中间就有一个城叫做大树城。大树城在我们听来是很陌生的一个城，其实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城。那时候全罗马帝国只有三座城叫做大学城，就是说有三座有名的大学。第一，当然罗马首都嘛，有一个大学。第二个，北非的这个亚历山大。第三座大学就设在大树，那保罗就是大树人。当然他有没有上过大树大学呢？不太知道，因为他后来主要的生长是在耶路撒冷。不过生长在大学城多多少少，第一个他的希腊文肯定很好，所以保罗也是一个有双元文化背景的，就跟巴拿巴一样的。那么他即使没有上过大树的大学，不过我相信他的希腊文的造诣，希腊的这个文化方面的熏陶是很深的。但他本身又是完全犹太人，又在耶路撒冷受到名师的教导，他的老师叫做加马列，是当时犹太人当中最有名的老师，所以他有双元文化的背景。从安提阿到大树城差不多相当于从耶路撒冷要到大马士革这么远，你说远不远？但是你走路要走很远了，那时候也不是像现在有很多交通工具，所以这个走下去的话可以走好几天。大树城也是一个不小的城，所以我不知道巴拿巴花多少的功夫找到保罗。 总而言之，他花了这功夫找了保罗，把他带过来，然后一起同心的配搭来教导这个教会。所以他说至少足足有一年的时间，他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或者说教导了许多人。当然后来这个教会把巴拉巴和保罗差派出去做宣教士，可他们知道没有根基扎好的话，主任牧师跟助理牧师都出去了，那怎么办？根基打好就没有关系，所以他们重视教导，这是一个这个教会的特征。他们教导的成果如何呢？圣经上没有很明确的直接来表达说，哦，他们教导一年以后，他们经过圣经考试，平均成绩98.5，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他成绩如何，但用了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很有意思。他说教导了一年以后，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少说，哎，你是不是门徒啊？我们都说，哦，我是信主的基督徒。对，你很少说我是门徒的。当然今天有另外一种误用，就是说要参加门徒训练班的人才敢说我是门徒，好像基督徒是最普通级的，中级班叫做门徒，那如果表现良好头上有光圈就叫做圣徒。所以很少人敢说我是圣徒啊，甚至也很少人敢说，哦，我是某某教会的门徒。好像觉得说门徒好像有点高抬了一点，我是基督徒而已。基督徒当年可不是这样子的，门徒在这儿，基督徒在这儿，半开玩笑的。不过至少在那个时代还不叫基督徒，安提阿开始被称为基督徒。基督徒这个意思本来有一点点讽刺的意思，因为开口闭口耶稣，你知道吧，常常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耶稣基督，然后生活行为方面也好像有耶稣基督的样子，因此基督徒的意思是小基督，小基督，所以有点讽刺，哦，讲来讲去就讲耶稣基督，哦，那好像做事情也跟别人不一样，哦，大概是个小基督吧。我就记得以前读过一个故事，讲到在抗战前，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做宋尚杰，宋尚杰博士，他是 Ohio 这个州立大学的化学博士。我上次有一次去 Ohio 的时候，当地的牧师还特别要我去 Ohio 州立大学大学图书馆去找所有的博士论文，然后找到1922年吧，博士论文宋尚杰写的，然后还 make a copy。当然这本大本我当然不会 copy 全部，我是 copy 第一页啊，就是说，哎，我 copy 到宋尚杰博士的化学博士论文。这个人很特别，当然他对教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帮助。他从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但他有一段时间的信仰并不是那么好。不过他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也很热心，也很怎么样，所以在小的时候，宋尚杰从小有个绰号叫做小牧师，就是他有的时候这个，反正同学里面很多都不是基督徒嘛，在讥笑他啊，觉得他走路啊、讲话啦、啊，被同学有时候在搞东搞西啊、作弊啊什么，哎，他不要不要，他说哇，像个牧师一样，可是他真的那么小嘛，对不对？就叫他叫小牧师。当时叫基督徒的意思有点这个意思，不是恭维，而是有点讽刺。可是，在基督徒听起来呢，哇，我是小基督啊，哼，谢谢你的抬举，这其实这个很好，所以因此后来基督徒就自称是基督徒了，所以到今天我们都叫基督徒的原因在这里。不过话要说回来了，我们自称为基督徒的话呢，却有没有基督的样式呢，就不太一样了。以前是那些人真的有基督的样式，人家讽刺也好，冷嘲热讽也好，叫他叫小基督，那他也就自称为基督徒了。今天我们自称为基督徒，可能我们的言行举止就未必能够反映出基督的风范，所以也许你不应该叫自己做基督徒的，因为很多地方可能我们是羞辱主的名。所以以前我做过，在我写神学院的博士论文去调查特别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朋友信主的原因困难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问卷的题目，我问已经信主的这些朋友基督徒， 就说使你信主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有朋友带你信主，有布道会，有这个有那个一大堆理由，你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80%几的人说使他信主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旁边的基督徒好的见证的影响，80%几。我有另外一个问题是问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说啊，你可能搞了几个月了，可能搞了几年了都还没信主，为什么你不信主啊？你最大的困难是什么？80%几人说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我旁边有一些叫做基督徒却不太像样的基督徒，所以我到现在不能信。这很有意思啊，信的也是因为旁边的基督徒，不信的也是因为旁边的基督徒，只是两种不同的货色。这个旁边都是好基督徒的，哇，就信主了。旁边这些基督徒是叫挂名的基督徒，生活行为与基督不相称，然后旁边的那一些慕道朋友就不会信主了。所以教会要重视品质管制，品质管制不好，你一一布道布了半天了，很难了。因为最后最大的难关不是这个，不是那个，是他周围信徒的见证的榜样。安提阿教会有热心传福音，但是巴拿巴看出来必须有好的教导，所以他跟保罗足足的花一整年的时间教导信徒。结果是什么？成绩单是什么？特征。他后面27节之后提到，当时提到说，可能全国各地有大饥荒，然后在耶路撒冷也有了。那么29节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给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于是他们就把这个捐款托巴拿巴、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去。好像很轻描淡写的提到这件事情，可是却值得我们也是学习和思想。在历史的记载里面，的确主后46到48年当中有发生过许多次不同的饥荒，但是你会注意到这边有特别提到说是天下有饥荒，不是耶路撒冷有饥荒，不是犹太全地有饥荒。当然这个天下是不是指整个罗马帝国从东到西呢？我们不敢那么确定，历史上也没有明确的给我们这个资料。不过我的意思是强调饥荒不是只在犹太，也不是只在耶路撒冷，换句话说安提阿日子也不好过，要记得。所以安提阿捐钱给耶路撒冷的时候，不要以为哦，安提阿就是现在的美国，股票一直涨，捐点钱没问题。不，安提阿自己可能也有困难的，因为是天下有大饥荒，不是安提阿没事，安提阿本身可能也很困难。我们不知道安提阿的信徒经济状况如何，因此他们爱心的那种奉献绝对不是他足足有余，你不能这样说他足足有余，他们是因为爱心，即使自己不够，即使自己在困难中，他们仍然乐于捐献金钱给在犹太的弟兄。所以呢，这是一种真正爱心的关怀，而且他们是属于外邦人为主的教会，有犹太人，不过犹太人不是最主要的，可是他们仍然关心其他的教会，包括在犹太这些犹太人的教会，这是一种爱心，他们知道在主里是一家人。所以呢，觉得我们学习的就是说教会，特别在北美的教会，物质上我们是格外的丰富，感谢主，在过去这几年我们教会开始在慈善爱心的奉献上慢慢在学习。我们不能说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只是刚开始。过去大概连续3年，大概不到4年吧，每一年我们开始从2-3万、3-4万，去年当然因为台湾的地震所以奉献特别多，我们开始有好几万美金每一年给不同的对象，我们救济过北韩，救济过苏丹，然后当台湾的中国大陆的水灾也救济过，土耳其的地震，那最近有委内瑞拉的，以后还不知道多少。你仔细去看的话，第一你会发现我们何等蒙神的恩典，住在北美，个别的来说有人工作上不顺利或者这样都有，不过比起别的地区别的国家我们是好的不知道多少。第二个，当你在做爱心奉献的话，你有时候也会觉得，连我都有点觉得，哇，灾难何其多啊， 委内瑞拉完了，现在又在说埃塞俄比亚又在大饥荒，又死掉几十万要几百万，哇！如果你要奉献，你就发现真的这世界苦难何其多。但是第三个，感谢主，虽然有这么多的需要都不是我们能够真正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为了爱心的缘故，我们应当学习摆上，这是安提阿教会的榜样。他们传福音很热忱，也有很好的属灵的见证等等，可是他们没有忽略到爱心关怀。爱心关怀跟福音不是选这个不要那个的，而是两个都是一个教会应该做的。对个别的信徒来说，我们奉献做传福音的工作跟奉献做爱心关怀，不管给信徒或者是给非信徒，都是整体的。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这样，这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呢，感谢主让我们开始在慈善的工作上有些摆上。不过我相信以我们教会的经济能力，或许我们可以做得更多。安提阿教会当然还有一点今天没办法讲，因为是在后面第十三章，所以要明年才要讲。第十三章谈到这个教会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会做宣教工作，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这个教会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过从今天所看的这些圣经，已经让我们有很多可以反省。我们教会固然有一些蒙神的恩典，有一些优点，不过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从安提阿教会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有许多方面，不但是我们所欠缺的，也是我们所应该从他们身上去学习的。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信徒，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各方面更能够讨你的喜悦，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好让我们能够从那些方面来改进，能够更加的在凡事上尊你的名为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